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This is Pal. Welcome back to Season 2, Episode 8.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来谢谢。为什么今天切入主题这么快啊？没有，是因为我刚才呢，又录了大概十次 opening。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奇怪呢，你都已经录了这么久了，为什么 opening 还要录这么多次？因为我就觉得每次我都需要暖身，因为我个人就是觉得说就是觉得如果连一个开头都做不好，后面那个劲儿就不对。但通常录到第十几次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完全放弃，就觉得说啊，算了，随便随便，然后就录了。像这个 take 我就不管，我就录下去，想说好了，赶快切入重点啦，就是不要再想太多了。 OK， 所以第一个好的，诶，大家有没有听到鸟叫声啊？ OK， 好的，现在就是来自明秀的这样的一个问候啊。好的，首先来谢谢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位呢，要谢谢 Viet，他说：蔡博，你怎么都这么有勇气据理力争啊？平常我都是摸摸鼻子告诉自己不会再有下次了。可以请你常去岛内旅行吗？台湾的旅游水平应该会大幅提升哦，期待你下一次游记。Viet， 我其实还蛮不会据理力争的耶，但我觉得在一个身心灵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时候，例如说清静的时尊呢，给我一个力量的时候呢，我好像就会比较有办法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讲到这个大家今天节目会非常的乱哦，顺序会非常的乱，就是一个 special episode 8。 原因是什么呢？我真的要好好的称赞一下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虽然我们的这个收听率这么低，但是啊，我觉得你们很猛怎么说，来，请让我，本来回信是最后一个 part 对不对，但是我一定要先回一个信。这个信呢是这个清静农场青青草原特产部的徐永纯的来信。大家听到有没有觉得快要笑出来？就是我们节目的收听率这么低，竟然还可以这么 target 到就是少数我提到了这个我观光的景点，大家是不是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们的关键真的都是关键人物我们的好啦，那我们现在来念一下哈。这个纯他很客气，他就说喝咖啡咯，惊叹号括号致歉信他说 Hello 蔡博大帅哥您好。其实真的不用这样子，真的不用，纯我不是帅哥，我也不是大帅哥，说我是帅哥我也不会比较开心啦。我会比较开心的就只有早餐店的阿姨叫我滴滴的时候那我真的就是会开心一下好不要脸。好的，他说先跟您诚挚的道歉，非常抱歉让您与朋友来清静农场喝到不好喝的咖啡。对于农场服务人员的训练和应对态度，我们深感抱歉及深刻检讨。偶然在节目上听到您的建议 和那个恳切的喊话，对您及同行友人深感抱歉。谢谢您给予我们改进的建议与机会，期待下次有机会请您立场。也谢谢您不吝分享及建议。刚好也是在清静农场服务的听众粉丝，如果蔡伯不嫌弃方便回信给我住址，想寄上小小心意聊表歉意，谢谢您首先当然是要谢谢纯，但是纯应该跟这个青青草原北票口的那间号称有手冲咖啡好会记仇的咖啡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吧。你应该只是纯粹就是刚好也在青青草原工作，然后觉得啊，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我想要说的是谢谢你的来信， 然后也谢谢你 offer 说想要寄上一个小小心意，但我真的觉得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刚好也爱喝手冲咖啡的旅客，然后刚好进入那家咖啡店，然后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我可以，好，如果 if I may， 如果你真的觉得想要寄上一个小小心意的话，我觉得可不可以麻烦纯去跟这个，对不起，我叫纯是因为他来信的时候的那个寄件者姓名是纯，可是他明明我这样叫好像很亲密，拍谁拍谁，永纯啦，永纯，我说如果永纯真的可以为跟我遇到类似状况的旅客做一帮一点忙的话呢，那我其实最单纯的建议就是把那个写手冲咖啡的牌子拿掉这样其实就不会有误会了，因为说真的我当天并没有觉得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好，我觉得他很松，那因为我个人对松是没有意见的，所以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会觉得说这什么服务态度啊，没有没有没有，我 care 的真的是号称有手冲咖啡可是其实出来不是手冲咖啡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们真的 offer 的就是美式，或者说就像上次那个小姐讲的，就是星巴克的咖啡豆买来然后磨完之后你们就一个 espresso 完然后再加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就说你们 offer 美式这样就好，我觉得这样就不会有误会，那客人要抱怨顶多觉得哦美式比较淡或是怎么样，那或许未来他们也可以要求说哦水可以加少一点等等之类的。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们把问题试着把它解决，减少误会其实就 OK 了，这样。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希望下次在莅临青青草原的时候不会再看到这个手冲咖啡的幌子啊但是非常的谢谢永春的来信哈。好的，那下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阿钱，他说期待 return 重演，太喜欢了，听完了这一集呢忍不住要来赠出一杯咖啡，多加力啦。再来是阿浩，阿浩说蔡博老师您好我是阿浩，是慕您的名今天去了四草绿色隧道，还在 IG 上 tag 您说导览太有内容，我好失望的听众对，因为我上一集有聊到了，好，他说今天晚上坐上回台北的火车，听最新一集的时候竟然这件事情马上被念出来，有种阿布啊我上电视啊的感觉抹香鲸的博物馆呢是我台南行的重点行程哦，绣球的确还在上面但也多亏老师的介绍啊才有机会来这边走走，也是新的体验啦。好，言归正传，上周偶然开始听了博览会离题以后整个太喜欢，惊艳于老师各种丰富的声音表现，因此获得许多新知和娱乐，还推荐给好几位朋友哦，节目内容呢让我看世界与生活的方式多了更多的新视野，总在老师时而诙谐时而感性的各种小剧场和生活分享当中得到很大的陪伴跟治愈甚至是能量。为什么大家今天就是一下大帅哥一下就是讲那么多好话，我个人会觉得全身很痒，但是好，谢谢阿浩他说 PS 我是透过这个节目才认识老师的，大家不要叫我老师啦哎呦，对，不要叫我老师好不好，又不是这个中国的朋友他说我是透过这个节目才认识老师的，原来您是个阅历十分丰富的资深剧场人，没有哦，我才做十年而已，还好没有很资深，由衷的憧憬与佩服，最近找了排练一场旅行与 return 的剧本书正要来开始读哦，相信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倒是可以哈欢迎大家继续听购排练一场旅行，以上报告，谢谢阿浩的分享，就是绿草的这个导览的内容好像也有所改善，所以我才说你们很厉害啊，因为其实有听众朋友说诶好像节目播出之后的那个好像这个导览内容真的好像有改善，我就说怎么可能，只是凑巧而已啦，这样子，但是有观众朋友说只要是对的人听到就会传到对的人的耳朵里面，我开始慢慢相信这件事情了我觉得你们棒，Good job, you guys are awesome. 好的，再来谢谢 Kim。Kim 说 ,Hi, 蔡伯，我是 Kim。我不是台南人哦，听了好多集哦，刚刚听了最新一集忍不住要留言给你。可能我生性鸡婆啦，所以听到你要带菲律宾的学生来台南看剧需要便宜的住宿的时候，脑袋立马想到台南车站前面那栋国宾大楼的铁道大饭店。听说住宿非常便宜哦，可是好像也有鬼故事。会推荐那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呢，听姐夫说啊，因为我姐夫是菲律宾人，他说铁道饭店那边一整栋的国宾大楼啊，移工们呢都称它为 Black Building， 然后在铁道饭店旁边的电动玩具店的另外一个出口，好细哦， 里面住了很多很多移工们，然后再往里面走一些呢，就是小菲律宾街哦，里面有菲律宾料理的自助餐，还有菲律宾的商店。之前呢跟姐夫去过一次，有被惊喜到，真的有一种人在菲律宾的感觉，那里很神秘，没有想到台南还有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间几乎都是菲律宾商品的店哦，叫做 RJ Market、而且这间店呢是我姐夫的爱店，也在车站附近。希望蔡伯可以分享给菲律宾的朋友们，让他们一解乡愁，附上一篇文章的网址。谢谢 Kim 附上这个文章的网址之后呢，我就开始上去查这间这个铁道大饭店，然后那个鬼故事真的也太恐怖了吧。大家 excuse me， 我小时候是不敢听司马中原说鬼故事，那时候还是听录音带，真的很恐怖耶。然后我上去看那个，真的天哪，那个地方谁敢住？对不起，这样讲有点没礼貌，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鬼故事就是被大家形容这个会生会影，真的太恐怖了。就有人讲说像14楼的什么1401号房呢，根本就是也会凭空消失，就找不到那个房间的门。不行不行，好像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白天，但要是在晚上录的话呢，我今天会吓死。我现在光讲到这边我的背脊就一凉，到底平常是有多做多少坏事OK， 所以这个我当然是不会让学生住这个铁道大饭店了。虽然呢我跟我的学生讲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这个 Black Building， 所以感觉是很有名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念家乡的菜的话，好像那边有一些餐厅是可以去吃。就他们每个人都流露出一种哦对呀、啊、好想念家乡的菜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我想说嗯好啦，那你们可以去铁道大饭店那边吃一吃，但是我是不会让你们住那边的。讲到这件事情呢，就要再另外谢谢两位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位是 Kenny， 另外一位是 Austin。 这两位听众朋友呢真的是太有爱了，所以我必须要再称赞一次所有 Panorama 博览会里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一群很温暖又很有力量又很有影响力的人类耶，虽然人数很少真的耶。就是我上次讲说就是有谁是在台南办这个，不是办啊，还是办私塾耶，就是就是开民宿的啊，或许可以就是给这些学生一些特价，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住在那边。结果这个 Kenny 跟 Austin 呢，这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就真的很热心的 offer 说哦，那我们就来认领，就是我们来赞助一下这样子，就是他们住宿其实 我可以负担，或者说他们这次的校外旅行就是我们愿意支持一些微薄的心意这样子。那我因为我们天蝎座哈，虽然这两位的这个心意不是直接对我，可是是因为是从我这边提出来的，所以我还是本能性的会有一种菜家就是不可以随便接受别人好意的这种本能，就会说这样真的不太妥当但我又开始想说哦，我自己在《排练一场旅行》这本书里面都想说，其实学习接受别人的善意跟爱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也无时无刻在提醒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也要给予回馈。所以呢在冷静思考之后呢，我就跟 Kenny 跟 Austin 说好的，是非常谢谢两位，但请容我跟菲律宾的学生聊一下，就是知道一下，因为我发现遇到这种事情我突然也变得很家长的心态我就觉得说嗯，那我还是要好好的指导一下我的孩子啊，就是不可以随便接受别人的这样讲好奇怪，不可以随便接受别人的好意应该是说对啊，不可以随便接受别人的好意，如果你要接受别人好意的话，你永远要感恩在心，并且要想怎么样可以回馈。好，所以我就跟菲律宾的学生讨论这件事情，那他们听到的时候当然也都非常的感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想一些不用多花你们太多钱可是可以聊表你们谢意的方式咯这样子。所以像学生就马上就说老师我可以做菲律宾的甜点然后送给这个 Kenny 跟 Austin 这样子。总而言之呢，我要特别谢谢这两位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这群菲律宾学生的天使哦，好，你们拯救于他们不用住这个很多鬼的这个铁道大饭店哦，所以呢真的很开心。那其实这个菲律宾的学生我现在在带他们做制作嘛，那他们就是有三个导演，然后每个导演都要导一个很短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其实会在4月15号在民雄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演出。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来看他们的演出哦。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很特别的孩子，好，因为除了他们的 生长的背景跟原生家庭其实跟我们在台湾大部分熟悉的很不一样之外，他们其实现阶段呢关注的议题也是很有趣的。例如说有一位学生他是Muslim， 所以呢他就自己觉得说，其实在菲律宾他住的那个岛上面啊，也常常遇到小的 Muslim 的这个社群，然后其实是被歧视的，然后因为常常被指控为是恐怖分子。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菲律宾的某些地方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作品来做这件事情。那有另外一位导演，他关注的议题是说，其实也是关于言论自由，因为其实有点像是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就是其实在菲律宾也有一个类似的法律，所以如果你用任何的形式去诋毁政府的话，政府其实也可以用某种名目把你包装成是恐怖分子。所以当初我们在发展的时候，他有点挣扎要不要做这个议题，可是我就鼓励他说，如果连剧场这个最后一块净土都没有办法让你自由的去发声，而且你现在人都还在台湾的话，那到底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呢？当然这个是我很自私的想法，因为他毕竟有家人在菲律宾，但我刚刚想说我那时候心态完全是跟录这个节目一样，就说拜托，我们这么小众，谁会真的菲律宾会有谁真的有县民来这边看到然后还告状啊但搞不好真的会有，而且我现在又把这件事情讲出去了糟糕应该不会啦，好不好？你们这一群县民们给我小心anyway， 所以呢4月15号晚上7点半在这个嘉义民雄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欢迎大家来看戏哦。OK， 那如果 Kenny 跟 Austin 真的能够来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吃到 Heidi 就是那个学生所做的这个手工的菲律宾的甜点，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美味的。那我也会让你们知道他们那两天的校外旅行到底是有多这个嗨三个雷哥。好的，再来是要谢谢，今天真的是离题到一个我觉得完全无法收拾。再来是要谢谢 Amanda， 她说可以敲完第三季吗？欸 Amanda， Hello， 第二季都还没有做完耶她说我真的四处推荐别人听你的 podcast， 期待你继续分享生活当中有趣的经验跟看法，也是陪伴我运动时的好声音。我发现运动的时候或是散步的时候有一个很适合听的 podcast 真的非常的重要，大概就是需要像我这么啰嗦人，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陪伴你们在这个训练你们的这个核心肌群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凉拌。好啦，会至少会到四月中啊，好不好？好，那个先不要讲牺牲税的事情 OK。 再来是谢谢一位匿名的赞助者，他说喜欢听你分享日常的点滴，像是手握一杯咖啡坐在对面的一位好友，期待你每一期的更新，谢谢你。再来是谢谢 Xiao Xiao 说嗨蔡博，我发现大家现在在赞助咖啡那个留言越来越长耶是怎么样当作信在写是不是好啦好啦，都解 Xiao 啦，他说终于找到咖啡的按钮啦，先要告白啊， Paranorma 真的是我健身的好伙伴。诶，另外一个运动的时候来听我们节目的，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呢在南海剧场看了 Return 后呢就决定了走表演艺术这条路，括号虽然不是科班生。那后来呢在城市舞台再演的时候呢几乎跟了整档的前台志工哦，括号当时还时不时跟雷一凡说一起说可不可以喜欢我，我疯了对不对不会啊，我就是你看戏看到很久的时候很熟的时候你都会跟着台上的那个演员一起讲同一句台词，这个 totally understandable。 他说真的好喜欢蔡伯的作品，一连串的迷妹告白后呢想说谢谢蔡伯特地做了这个 season 2，听着不同国家的疫情转播呢觉得自己已经真的很幸福了，虽然在正艺术行政这条路上呢并不是真的那么被家人理解，但至少没有被阻止，是不是应该庆幸呢？但好多人都为了生活努力着，找到生活的方式，虽然2020很烦，2021也不见得会更好，可恶的病毒又让人类更强大了，扯远了啦。总之呢听到 Annie 的配乐又让人燃生的希望，谢谢认真努力生活的各位，乱七八糟讲了一堆真抱歉，哎，肯称啊，好不好？谢谢 Xia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再来是谢谢 Yeah， 他说呢才刚发现 Panorama 就在听到的时候就竟然在倒数第二季了哭哭，现在每天都在珍惜的一集一集往回听。 PS 真的需要告白一下，好喜欢蔡伯的声音啊，啊多着你了呀。再来呢是谢谢纪文姐，纪文姐没有留言，但是多着你了，好嗨三嘛。最后是要来谢谢 MonaMona 说呢，从第一季第一集就开始收听 Panorama， 每周呢都在安静的客运上面听到离迪的那一趴，就肩膀抖抖抖的憋笑。很喜欢你对日常的声音分享，充满了温暖体贴和即兴的吟唱啊，竟然乱唱也会被讲出是吟唱，真的好容易被包装哦。超爱的，祝福你继续用自在的方式过生活，请享用。好的，真的非常谢谢这么多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真的觉得我要再称赞一次大家我真的 love you guys OK， 虽然我们的收听率真的很低，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乱讲的，因为这个 first story 上面都会有这个每一集播放的次数，大家你们知道，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哈谁会像我这么诚实讲这种鸟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收听率的播放次数、哦、真的是越来越低耶就是我想说低到有一种说诶是我现在是在唱什么但是虽然这个数字越来越低，可是我还是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真的有在听的那些忠实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非常的 loyalYou know, I love you guys. 你知道天蝎座最赞赏的就是这种忠诚度。你们这群人是最棒的，我告诉你们啊，鼓鼓掌。哎呀，真太好，我还在骂多嘴多嘴你们啦。好的，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事情呢？当然，有在看我的 Facebook 的人呢，就知道我要说什么啦。当然，招害我们的那个空气清净机的雷哥，那个叫做什么 Air Purifier。德文叫做 Die Luftreiniger，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空气清净机这还用说吗？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明显的空气啦，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清净机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看到 B 君呢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说哦，他现在过敏越来越严重了，他住在台北，所以问一下大家，结果我才赫然的发现，诶，为什么我的生活圈里面至少同温层里面几乎是人手一台哦，不管原因是为了就是家里有养宠物，或者是说真的觉得空气品质很差，或者真的说想要让小朋友在一个比较没有这个尘螨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家庭，几乎就是人手一台耶。所以我突然就是萌起了一个念头，是说那我是不是人住在空气这么差的民宿，也是要来买一台这个空气清净机呢？所以我就问了，在我的这个粉丝专页上面就问了大家，我跟你讲，我等一下会把这篇文章的 link 就是连在下面，因为真的谢谢大家提供了好多很精彩的意见跟使用的心得。那因为这种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所以我当然也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推荐说啊，我觉得哪个牌子比较好，因为我个人其实也只有买了一个牌子哎呀，我最后呢买了 Honeywell，型号是720，干嘛、啊、没有啦，因为我也只能够跟你们讲我用了这一台的心得。那首先要讲的是说，我真的是上周四我教课也结束之后啊，本来因为我礼拜五上午还有课，所以照理来说我星期四就是回宿舍休息，就是也不会到处乱跑。可是我在那一天哦，有感而发，从学校走出来之后呢，又看到就是雾雾的天空，然后我深深吸了一口脏空气之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回家回家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就是心中好像觉得台南的空气好像会比较好。诶，先说我不晓得台南的空气有没有比较好，但是这只是我个人过去的印象。因为其实说实话从前住台北的时候，我没有特别觉得台北空气很糟过，当然在所有的车辆来回的地方当然还是很糟，但是我说一般生活起居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感觉，然后在台南生活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的感觉，是这一次到搬来民雄之后呢，我有很明显的感受。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空气变得很敏感，可是应该是我很个人的感受。因为其实在文明雄嘉义公园啊，还是可以看到很多 老老少少其实也没有戴口罩，然后大家也是吸得很开心。但是我是很明显有觉得吸到我身体有点反应。那我算是很幸运，我没有是那种一直打喷嚏或干嘛，我顶多就是有一点点类似过敏的鼻塞，在睡前的时候这样子。好，所以完蛋，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年纪越大开始就会讲一些医疗啊，我们都是保健啊什么之类的，既然在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总之啦，我就在跟你讲说，所以我为了，然后我本来都已经在 Momo， 我到底要做多少业配啊，神经病。反正我本来要在 Momo 上面买，可是 Momo 竟然问我那个信用卡后面后三码是什么，我真的很意外，因为我以为它已经自动储存在里面了，可能是我太久没有买了吧。 Anyway， 然后我想说哦，那张卡我就没有带在身上啊，我就想说因为它都已经自己储存在电那个手机里面了，我就不用带多带一张卡，因为皮包带那么厚干嘛。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细的事情啊。总之呢，我就是一心飙回台南的最大原因就是我要拿到那张卡，我要马上订，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了。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我意外的就是体验了到底从民雄骑摩托车到台南市的这整个旅程是多么的辛苦跟累跟荒谬跟惨不忍睹，就是屁股会整个裂开的，你的尾椎你的坐骨神经会完全毁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哈，30岁之后呢就不用轻易尝试。30岁之前，因为很多人都在板上回我说哦，那我们30岁之前啊也都是这样子，还环岛游台湾或干嘛。我跟你讲，这是30岁以前人的专利吧，并不是，这跟这个心态没有关系，这是跟屁股有关系哦。就是30岁以前的这个屁股呢，我相信应该是这个比较柔软。30岁之后，哎呀，就只能就是这个老屁股啊。哎，大家哎还是就是量力而为哦。所以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效率是好到惊人的，就是我礼拜四一定礼拜五就收到了耶。然后我就开了，礼拜五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开了。哎，有差哎，我觉得有空气清净机真的有差。有人可能会说啊，废话啊，花那么多钱买啊，没有差啊，不就是那个往生，也对啦，哈，心态上是这样，但是身体上面真的有很明显的感觉。那所以目前我使用下来的心得呢，觉得还不错。但我也只能讲这个牌子跟这个型号我的使用心得，因为它有蛮多种，它有四种模式，就是静音、低、中、高，哈。那你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因为主要人只会担心说那睡觉的时候开会不会太吵。那这一台呢，720的这一台型号呢，如果你是开静音的话，晚上睡觉是完完全全不会干扰的。好，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这么睡不好又浅眠的人，如果我都觉得 OK 的话是真的 OK。 好，它的静音是 OK 的。那莫名其妙也就推荐这个牌子，没有啦，这只是我的使用心得啦，哈。那大家可以去看那篇文章下面所有听众朋友 的推荐，大家推荐很多不同的牌子，其实都各有好坏，但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 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滤网跟滤芯的价格，因为毕竟那个是消耗品，所以呢你要看你买的那个型号它是多久要替换一次。像这个 Honeywell 它是推荐说滤网12个月换一次，滤芯14个月换一次，然后你可能就要衡量一下你买了这台机器，你未来这样子每年或是每六个月如果你要更新滤网跟滤芯的话呢，这个钱你要怎么安排。因为搞不好有些机器本身是便宜的，但是它的滤网跟滤芯非常的贵，所以呢长远的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比较 不经济。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好，但是大家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呢特别要去留意一下这个滤芯跟滤网的部分这样子。好，那讲到这个空气的这件事情呢，哦，对啊，然后我那天就跟一个韩国朋友在聊天，那因为然后呢这个他叫 Brian， 然后 Brian 就问我说 Hey pal what's up how have you been 这样子，然后我就当然就是要发一下牢骚，我就说啊都还 OK 啦，但是就是这边的空气比较不好，所以呢我个人呢刚刚添购了人生中第一台空气清净机。就你知道 Brian 说什么吗？他就跟我讲说哦很好啊，我有四台。我就说 What? 四台？你家是有多大？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这样子，并不是说首尔空气到底有多糟。我说哇塞，那你家很大哦哈。然后他当然就是心虚的说哎呀没有啦，然后我就说啊你买什么牌子的，他就说哦我是买 Blue Air。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吼、哦，嘿有钱哦，吼有钱人哦，吼嘿 Blue Air 吼足贵的呢，哈安怎吼，害得他马上跟我解释说，没有没有啦，我是买二手的，哎干嘛呀 ，Brian？ 但我最震惊的还是首尔，空气有很差吗？现在住首尔的听众朋友自以为有住首尔的听众朋友吗？因为其实我前年在首尔驻村的时候啊，我其实没有觉得首尔空气差，所以就在在的让我不断的质疑。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讲说觉得民雄空气不好的时候呢，我还是会质疑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我从前很不敏感，还是民雄的确空气比较不好。因为我在首尔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反而也觉得说首尔空气不错。然后那天跟塞巴也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塞巴也说，哦，对，我最近也想要买一台空气清新机。我说干嘛？他说，哦，因为我们科隆空气不是很好。我想问林科隆，哪有空气不好？问科隆，空气没办法吧？这件事情啊，大家都在想说，自己住的地方空气不好吗？啊，到底哪里空气好？林花莲哦，到底是怎样？哎，我是觉得哈，空气不好这件事情真的很困扰人啦，因为这真的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连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还要这么担心，或者是要做这么多努力才能够呼吸到一个干净的空气的话，哦，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人类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到底是 what happened？OK？、Okay? 到底我们该舍弃一些什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真的让我们的整个空污的环境呢能够好一点？因为我说实话，就算新冠肺炎完全消失不见了，如果我住在民雄，我还是天天戴口罩啊，我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呢。这是不是有点可怜？阿妈呀，林民雄，真的是有淡薄可怜呐、啊、哦，拜托哎。那讲到这个呢？有听众朋友呢真的很好心，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讲说民雄空气不好，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传同一篇文章给我，跟我讲说，诶，蔡伯，我看到这个民雄你们最近这个黄花风铃木哦，这个英文是 Golden Trumpet Trees 大盛开耶，点点民雄点那一块买哦，这样子。那我当然就是耳根子这么软的人，我就会想说，对呀、啊、空气又这么差了，如果难得开这么漂亮的地方，我当然是要去看一下。那很多朋友寄一篇文章给我呢，都说那个地方呢叫做林子尾，也有地方叫做林宅尾，哈，林宅尾提防啊。那因为那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真的蛮近的，我骑摩托车大概12分钟就到了，所以呢我前天就马上骑摩托车我就去看一下，我就想说好的，至少呢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哦、可以让温民雄的人、哦、稍微可以 relax 一下，欣赏一下这个花的美景。因为那个一整片这个黄花风铃木开起来是真的很漂亮，是不输樱花的哈，真的好景好靓啊，好美啊。然后我就要开始跟你们讲了。好，哎，我们这个节目会不会到时候变成是完全都是在就是批评这个台湾啊？没有啦，大家知道这真的不是我的原意。你看我也是台湾人性格啊，就是觉得说家丑不可外扬、啊所以即便我在 IG 上面的限动呢跟影片呢，我已经尽量把它拍得蛮美的了还是希望把外国人骗过来，但我还是要很客观的讲，因为总是求好心切嘛。首先如果你问我那个地方值不值得去，我必须说不用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的体验了哈。那一天呢我就骑摩托车到这个林宅尾堤防那边，那这个路呢有一条会弯进去那个堤防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弯进去堤防口的那一段，因为它整段堤防还蛮长的，那整段其实真的开了蛮多黄花风铃木，那你要弯进去的前三分之一那一段啊，奇臭无比，真的非常的臭。那个臭我诚实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水沟的臭还是什么臭，我个人不晓得，但它真的很臭。而且是在我骑摩托车戴口罩这样子飞奔过去，我只是这样子飞奔过去这样的过程呢，那个恶臭都让我觉得往生。好，那当然过了三分之一之后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但光进去的那个地方就让人家觉得 Hello， 我要来看这个黄花风铃木，我要先体验这个臭堤防的味道。Excuse me, hi, hello, excuse, hi, 反正呢我就骑进去，然后当然 这种景点只要有文章 po 出来，就是全世界人都会涌来这里，所以其实车子停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我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它不是观光景点了，它真的纯粹是这边刚好种了这个黄花风铃木，然后因为开得很漂亮，所以有人去过之后呢，开始分享这个在如果好听一点就是秘境，那难听一点就是很臭的秘境这样子。所以其实那边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划，这个也是非战之罪啦，所以如果在这边讲说怎么没有好好规划停车或干嘛的话，这可能就有点过分了。但的确是因为 但即使是因为这样，因为你如果你开车来或骑摩托车来，反正它堤防旁边的那条马路就是窄窄的啦，所以基本上呢大概如果你一排都停了汽车呢，另外一边就是大概也只能容另外一台汽车经过的这种宽度而已。我觉得那边的树的量跟花开的量呢，的确是还蛮不错的。但我现在没有特别针对这个林宅尾的地方，我现在是突然回想大部分至少我去过的台湾的景点，我觉得我们的景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专门用来训练摄影师跟 Photoshop 的设计者。就是我发现大家到一个景点啊，特别是台湾的景点，我感觉已经不是主要是去放松，去享受大自然，去真的体验一下美景，大家去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拍到可以唬人的网美照片。我觉得这已经是首要目标。诶，请不要误会，我个人当然也是很爱拍照，虽然我不爱自拍，好，但我个人也是很爱拍照，我也希望拍到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我也会看到我去试潮的时候我也是疯狂在拍照，我觉得这个是本性了哈。但一个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你疯狂拍了1000张自拍之后，你还是可以在那边继续徜徉于这个环境里面，你还是可以在那边或许可以待一个下午，或许可以就是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有机会要成为一个观光的地方的话，它的整个配套的措施，它的走道的安排啊，它的动线的流动的安排，其实都是应该要考虑在内的。那当然我们林宅尾当然没有安排啊，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个观光景点，它只是碰巧花开很多啊。所以呢，在经过了前面三分之一很臭的地方之后，你上去之后，因为还是人满为患，那因为人满为患的关系，所以大家其实所有的人都在等拍照，然后躲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找到一个最厉害的角度可以拍到让大家觉得以为这个地方是人间仙境。可是这些照片就是会骗人，然后把像我这样的人骗过去之后，其实是带了一个失望的心离开。我那天其实有一个蛮悲观的心得，好的，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好可怜哦。这个可怜是纯粹是我一个感受，是说我们好努力的想要找一个地方然后拍一张很漂亮的照片，我们连想要证明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都要这么辛苦。突然很心疼网美们，因为真的不容易拍。好，然后我感觉大家因为那个地方真的也不适合久留，好，很多人真的就是停个车哦，然后上去这个堤防走一次，走回来差不多。那这样大概也花你不到20分钟吧，顶多哈。所以一个地方其实大概就是20分钟就结束了。还是说这是台湾人的玩法，就是对于有车，或许吧，我猜可能对于有车的人，这的确是可以是一个踩点。就是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二十分钟完结束之后，我下一站我可以直接开去林嘉义，而且登去民雄，拢会塞啊，反正就在附近而已啊。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没有想要在这地方待太久。那可能我自己喜欢体验一个地方的方法真的比较不一样吧。就是我真的喜欢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然后我希望那个地方能够让我想要待久一点。那很遗憾的，我们这个林宅尾的这个堤防的黄花风铃木的这一个景点呢，没有办法让人想要久留，特别是又走回到那三分之一段的时候，又会闻到那个味道，很在意那个味道。然后我不晓得，像大家如果还记得去年我 在科隆的时候呢，最常去贝多芬公园嘛。那我没有意思拿贝多芬公园来跟这个林宅伟的地方比，因为本来设计就是不一样，而且更何况林宅伟那边本来就没有要设计成一个观光景点，我猜附近的居民可能也蛮困扰的其实。但就是如果 I don't know， 就是如果未来真的有计划规划一个地方为观光景点的时候，真的还蛮希望规划的人能够真的多以体验者的角度来思考。我当然有时候会跟自己讲说，会朝天呐喊说，其实我要的不多啊，我就是要一个空气好的地方，然后有空气，我就是想要一个空气还不错，然后有一大片绿地可以一直散步的地方而已啊。可是我还仔细想想，哎，这好像也是一个奢求哈。这样的一个看似很基本的需求，其实在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面，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哈。想想真的还蛮可悲的，对不对？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个境地呢？哎，好悲观的节目啊。没有啦，好啦，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真的很爱看这个黄花风铃木的话，我个人觉得中正大学里面的那一片那一整排停车场旁边的那一片呢都还比较好，因为至少它有一片绿地，然后真的有家庭就是去那边野餐或干嘛的。那你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的话，你也可以走到另外一边，然后还是可以这样子远远的看着那一片大片的黄花风铃木，然后你可以在中正大学里面散步。其实中正大学真的蛮漂亮的，好，如果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真实的面貌，嘿，你民雄躺着眼中枪啊，大概是这样啦哈。所以呢，这个不只可以有樱花可以看哦，我们也可以来我们嘉义看这个黄花风铃木哦。好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外国朋友好声音。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this is season 2, episode 8. I'm your host, Pal. 首先第一位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我来自于千里达及托巴哥的一个老朋友 Andrew Super Sad. 我都叫他 Andrew Super Sad, 超级难过。大家知道千里达及托巴哥在哪里吗？它是这个Caribbean 的上面的两个小岛。然后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么偏门的人呢？因为 Andrew 他就是我在美国交换学生的时候的室友啦。那有听第一季的朋友就应该还记得我换过一个室友。我本来第一个室友呢是非常纯的美国人，南方的乔治亚州的那种南方，其实长得很帅，但是可能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就是南方残高啊的那种美国男生这样子。然后我跟他处得非常的不好，所以以至于后来其实非常的不愉快，以至于呢闹到他搬出去。他搬出去不是因为我啦哈，而是因为他想要带女生回来天天 enjoy himself。 然后我就后来就搬去跟 Andrew 住。那其实我想到是跟 Brian 的故事，其实我自己要检讨我自己，因为哦，又回到今天讲的这个 Vet， 他问说为什么我都这么据理力争，其实我没有。例如说我在2002年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啊，我的个性呢其实是很 passive aggressive， 这个中文叫什么不知道怎么翻，总之呢就是我不会正面跟人家起冲突，但是我就会默默的在那边用自己的方式在那边抱怨也好啊，或者是反应也好，这样就不直接 对面对面。那我跟 Brian 正式撕裂的点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其实是我的错，我必须讲是我的错。就是我比较受不了 Brian 的一点，就是因为 Brian 一到呢，他就马上搬了一台电视，其实就跟美国电影一样，就是说哦，刚搬进宿舍啊，然后你有什么家当你就搬进来。那当然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室友就是很开心的事情，那要是遇到这种亚洲的这种宅男啊 nerd， 算 Brian 倒霉这样哈。那反正他就是倒霉，他的室友就是我嘛，所以呢他可能享受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呢，就是哦，每天晚上啊就是 friends coming over， I'll watch TV because I have a TV， 然后大家就是 hang out， have beers， have fun，然后可能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跟不同的女同学在房间里 have fun 就这些东西呢，因为小胖是室友的关系，那个人完全没有加入，因为我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嘛，我就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空间，那如果我想要在房间，我想要早点休息，我想要读书或干嘛的话，那你一个人在那边电视开得很大声，或者是你就带一堆人来房间就是开 party，我当然就是会发疯。所以我一直在这件事情呢，哦，一直很没有办法适应，因为他真的蛮常每天是带不同的女同学回来，他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啦。好，我也没有觉得说带女同学回来这件事情是罪恶的事情，因为你可以跟室友沟通嘛，就说诶 Pal， 那今天晚上我想要有一个约会，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几点以后再回来，这种事情都是很好说的。但他有点就是视为理所当然的，就是他就觉得他就是忽略我的存在，然后他就是会带那些人来，不只是女同学啦，还有他一群哥们，就是会带回房间来，然后就看电视喝酒，就很吵的那一种。所以我常常呢就是遇到这么吵的时候呢，我就会躲到外面去，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跟当地的台湾的同学会的朋友们混，就是去找约克跟这个 Andrew 这样子。好长的一个故事背景和描述哦。好啦，我做的很不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某一天 Brian 他又带了一群人，男男女女大概八九个人吧，在我们这个小的宿舍，他还有带一张沙发来哦，真的是惨叫啊，所以他就带了一张沙发，然后就全部人来这样子，然后就很吵。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哎，年轻不懂事，我那时候就是很蠢嘛，我们这种白痴啊，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默默的打电话回台湾跟台湾的朋友抱怨。总之我那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边就是一群 Americans 在那边用 English 开 party 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就默默在那边想说、啊、反正我用中文抱怨你也听不懂的这种很不应该的心态，我就在那边讲电话，我就抱怨说哦，对啊，每次都带那么多人来房间里面真的很吵耶、欸、我觉得好烦，我觉得真的很不尊重人耶、欸、完全不想要跟这种人当室友。好，我就这样抱怨，结果你们知道吗，他的那群哥们里面啊有一个人听得懂中文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就尖叫，我想说天哪，你这个胖子你也太糗了吧，你要讲人家坏话也要确定人家听不懂你讲的话啊。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懂嘛，我就是白痴嘛，我那时候想说反正你们一群人都是美国人啊没有啦，因为那个人是亚裔，可是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过中文，然后他就是英文，他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人，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好，所以呢他刚好那个亚裔 的美国同学呢，他就听到了，然后他当然就跟 Brian 说啊，那他跟 Brian 怎么难听的讲，这个我当然也不晓得他一定就是跟 Brian 讲说，哇，你那个亚洲的室友啊，我讲你坏话啊，他把你讲的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总之呢从那一天之后呢，我们就正式宣告完全彻底决裂，就是之前呢他还会意识的走进房间来还会打个招呼，但也仅止于这样，然后之后就完全没有是我活该啦，我觉得是我的不好。 就算我再讨厌一个人，如果我要跟他沟通的话，我应该直接跟他讲，我不应该让人家有那种在背后讲他坏话的这件事，因为我自己也很讨厌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是我的错。总之呢年少不懂事啦，后来呢我就搬到这个另外一个房间，然后 Andrew 就变成我的室友了这样子。那我们来听一下 Andrew 现在他人在千里达跟托巴哥，他其实已经搬到多伦多去了，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又回到家乡了去待了一阵子哦，所以来听听看 Andrew 他的一些分享。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Andrew Siprasad and I'm from the twin island nation of Trinidad and Tobago in the Caribbean. I met Pau in 2002 while we were both studying as exchange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I'd say that we became pretty close friends pretty quickly. So how have I dealt with COVID? Well, I've joked with people that, you know, I've been preparing for the COVID pandemic all my life. And what do I mean by that? Well, I'm very much somebody who enjoys being at home. And I enjoy, I'm quite introverted. So I really, really just enjoy being by myself, reading or watching TV or just sleeping, whatever. And so, you know, it's been, for me, it's been personally pretty good because it's, I just have a reason to be at home and to not be out and not to have to feel guilty about staying home. And yeah, so it's, from a personal front, it hasn't been bad. I've also been very blessed professionally that my job transitioned quite easily to a virtual setting. And so life basically, you know, and I'm very thankful and grateful for it, but life remained relatively uninterrupted for me. I do miss the theater. I miss going to live performances. I miss going to museums. So there's that element that I do miss, but otherwise it's been pretty manageable. And so I am right now in Trinidad and Tobago, although I am resident in Toronto, but I have been back in Trinidad for a couple months and things are pretty normal here,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 island has had relatively few new cases. We probably add like 3 or 4 cases a day, so it's pretty much under control. Folks are still social distancing and you still have to wear masks in public and wash your hands / sanitize your hands before you go into public spaces. But as I've said to someone the other day, if you took pictures from across the island and you photoshopped all the masks out, you would not know that those pictures were taken during the pandemic or currently. So yeah, you know, can't complain. And I'm very thankful for the situation that I'm in. And yeah, I am excited though for it to end. Don't get me wrong, because I do miss being with people, with friends and, you know, hugging people. And I'm a very affectionate person. So that has kind of sucked for sure. But so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that we could like greet each other freely again. And, you know, just enjoy people's company. So that's it from me. I hope that you're okay, whoever is hearing this, sending you support, light, and love. So all the best. Bye.
Thank you, Andrew. Super sad. Andrew, 他其实也是那一群，其实他就开玩笑说，他常常跟他的朋友说呢，哦，他这辈子呢都在为了这个新冠肺炎而做准备，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待在家里，他本来就觉得说，哦，自己一个人相处独处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呢他反而就是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呢，他在家里也没有罪恶感，因为反正也不用特别出门或干嘛的，所以他整个其实过得非常的自在这样。然后他说其实在千里达跟托巴哥呢，好像岛国的国家都处理的好一点，诶，英国有吗？躺着也中枪啊，好像就是控制的还不错。他说他们每天大概也就是非常零星的这个本土感染的 case， 然后如果然后其实大家出门戴口罩啊，然后就是进出什么公共场所的消毒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其实生活还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很正常。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就是拍，就继续千里达跟托巴哥的这里面拍照啊，然后只要把那个口罩呢 Photoshop 掉的话，其实看起来跟过去真的一点差别都没有这样。所以他感觉真的现在在千里达跟托巴哥还是不错的哦。好的，再来下一位呢，是我的一位韩国的朋友，不是 Brian， 是 Janice。Janice 是一位艺术家啊，我们是在冰岛驻村的时候认识的。 对不起，我觉得我今天好乱来哦。就是我明明要应该要多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可是每次我讲到这个朋友，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的事情。因为呢，我在冰岛驻村的时候呢，我跟 Janice 住不同栋。好，他们有一群大概七八个艺术家是住 A 栋，然后我跟另外一个艺术家是住 B 栋这样子。那我跟然后我的室友是一个女生，其实我已经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因为我们互动非常少。哎，你看，我真的都跟室友处不好，我都跟别人的室友处得比较好。结果反而是我跟另外一栋的艺术家呢，后来都成为蛮好的朋友。我都还有去他们住的地方找他们，像 Janice 我去首尔的时候也有去找他。然后反而是跟这个，你看我连我自己的室友都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原因是什么？我跟你们讲，好了，我真的很难相处啦。就是呢，这个室友啊，他因为我们要共用浴室嘛，可是他第一，他都不会去亲他的头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怎么这么难相处？对，没有，你知道，因为好，如果你是一家人啊，或者是你是情侣的话，那当然你就是帮对方亲亲，这件事情是很 OK 的，我觉得是这样。但因为我们在一起住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月里面，毕竟也很短，然后在那之前我们其实也都不认识，所以我是认真的觉得，以这样的一个前提的关系的室友的话，真的自己要把自己的使用过后的环境还是整理到一个干净的状态，就是下一个人进来可以直接使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这样子。那这一个艺术家被我忘记名字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就是有两个地方让我有点抓狂哈，除了就是她用完厨房之后都不会洗。我觉得我这一集都在跟你们抱怨一些人耶，真的不好意思。就是她东西，因为 come on， 你跟人家 share 一个空间，你厨房用完你就是要洗啊，不然嘞。那我不介意，因为我你知道我也没有那么难相处，我把自己讲的好像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死肥子。但我跟你讲，我没有那么介意，就是说如果就是你讲一声也 OK， 或者是说你很明显的把它放在一旁，好，就是下一个人用还是可以用，因为你用完以后你就直接放在那个洗碗槽里面，那下一个人要用他就是要把你这个东西先拿出来或是帮你洗干净咯。 Hello， 你是要我帮你洗碗吗？ Excuse me， Hello， Hey。 当然是不要啊，所以他已经很多次，而且我有沟通，因为我后来长大一点了， 我比较会沟通了，我就有先口头上面，我甚至有用字条哦，都有提醒一下这位艺术家朋友，跟他说，哎，那下次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尽量的用完空间就把它清干净，因为有时候我们作息不一样嘛，我回来说要用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这样子，我有讲哦。可是他还是会偶尔犯个两三次，但我讲说算了，因为反正才一个月，好，我们珍惜彼此这样子一个相遇的缘分哦。但有一天呢，我的神经爆炸了，你们猜看是什么原因？我猜可能女性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太大惊小怪，但是对不起哦，我真的好，我要跟你们讲了，我跟他完全彻底决裂不讲话，我好喜欢跟室友决裂哦。我跟他完全彻底决裂不讲话呢，是在某一天，我又要，因为他早上就出门了，然后我要进去浴室里面，然后我看到又是一大片的头发，因为他蛮会掉头发的，真的那个头发量是惊人哦。就是我看到头发呢又卡在这个浴缸跟这个就是洗脸槽上面，然后我想说哇 whatever OK 当作没看见，我要先大便。结果我看到那个马桶盖上面有两滴尿。我崩溃。事实上呢，那两滴尿呢，如果是在没有头发的状态之下，我可能就是擦一擦或是消毒一下什么，我个人还 OK。 但因为呢，看到了厨房，看到了头发，又看到了两滴尿，那两滴尿的力量哦，真的可以说是排山倒海的这样一个喷射过来哦，所以我就疯了。好了啦，这是离题莫名其妙，来，我们来听听 Janice 现在在 Seoul 传得好硬哦。但是我们来听听看 Janice 在 Seoul 的观察是什么。
Hi, my name is Janice Chung. I'm a visual artist living and working in Seoul, Korea. I was also born in Seoul as well. I've met Paul from the residency program called NES in Skagastrond in Iceland in 2018, and I've been in contact with him ever since.I'm glad to be a part of his podcast and talk about COVID situation here in Korea. Everything that I say is actually from my personal opinion, so it might be biased. But in general, I do feel pretty safe living here in Korea at this momen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how they handle the COVID situ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And they have built a strong trust to the citizens here in Korea. And they encourage a lot of people to get tested. And the medical care that you get here is very high once you get infected. So I feel pretty secure living at the pandemic, under the pandemic crisis.You know, 1 year has passed since the outbreak, and I feel like I kind of figured out how to get things, how to get around things and do the same things that I used to do and still obeying safety measures.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you cannot do, like have a drink with your friends and have a little chat and dining out with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I am voluntarily opting out from all those activities, but still I have my day job, I can work, and I exercise, I go to shopping, like I do everything. I do enjoy the quality time of my own. But as an artist, honestly, nothing has really been changed.I've been social distancing all this time, even before the pandemic. Like not every artist, but a painter usually work alone in their studio space. So, but the only thing that has changed is actually going in and out of the country because of the risk of getting infected, and also the quarantine time is too much of a burden.On the travelers. So I voluntarily decided to stay within the country. Most of the private galleries were never been closed, and they are very active in carrying out the shows. But in the beginning, the subject matter for my work has been influence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Because, you know, like you listen to the news, all you hear is the COVID, COVID, COVID. Everybody talks about COVID. So it was very natural for me to make a work about it. But, you know, life goes on. 1 year has passed. And so I came back to the subject matter that I used to deal with. But there's really no going back. I know that pandemic changed the architecture of my thinking process and my surroundings. Thus, I think it will actually take time for everything to get digested through my system to naturally show through my work. And thank you again for Paul to be a part of letting me a part of your podcast. A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Bye.
Thank you, Janice, for your feedback. 感觉在首尔现在应该控制都还不错啦，所以他 Janice 其实觉得他现在在首尔生活，他觉得还蛮感觉蛮安全的。那对他来说，因为艺术家嘛，总是比较孤僻，因为他本身是画画的，所以呢，对于画家来说，其实本来就蛮常习惯自己一个人工作的，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加上出国。要隔离什么又这么不方便，所以他短时间呢就在首尔呢还是租了一个 studio， 那他现在就是持续的创作。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冲击呢，他的创作的题材跟关注的方向呢也理所当然的因此而做了一些改变。那我会把他的作品跟他的 Instagram 的连结呢附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Janice 的作品哦。他是一个你看声音就是甜美的一个 艺术家，可是他画的东西很 dark， 可以去看一下。我当初就是看了一些他的画作，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应该是可以 become friends， 果然呢、所以、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话说呢，我这周呢收到了大概四个德国的朋友寄了一张他们的分别寄了他们的自拍照给我看。听起来莫名其妙，但是因为他们的下面都写了同样的字，就说哎、我理头发了耶。我刚讲说啊，你神经病，哪里有病啊，理头发干嘛跟我讲啊。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很兴奋，因为呢很多人呢从这个去年12月就已经预约要理头发，可是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封城嘛，然后总算到3月1号德国政府说 OK 沙龙可以开咯，就大家就疯狂的去理头发。很多人呢已经被自己的长发就是如此受到很大的煎熬，所以能够理头发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在台湾听到说啊，理头发理头发奇怪，会觉得说是怎样，可是对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在欧洲人来说，哎，可是可遇不可求哦，所以呢，下次大家去理头发的时候，不要忘记的跟你的发型设计师 say thank you。OK，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就来回一个小馅儿。你记忆中的年夜饭是什么样子呢？台南人剧团原创作品《年夜饭》，讲述一个在外游子在除夕夜这天回到家，与母亲和姐姐在准备年夜饭的过程中，彼此从自身的角度述说过往的记忆，再一次经历过往的苦痛，也带出对家庭与人生的渴求与期望。年夜饭2021年将于3月19日到21日在台南文化中心原声剧场演出，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或台南人剧团。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首先呢、谢谢 Abby 的来信，他说错过了你两集的立体，先跟你忏悔一下。不用啦，大家这个原来收听率低都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没有，哎，开玩笑的啦 ，Abby， 哎，他说因为遇到人生中呢，会遇到家人的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两个礼拜心情很差，就错过了。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 ，Don't you worry， I hope， 家人现在的健康问题都已经有获得缓解了哈。但是他说他没有错过 return 哦，而且是跟朋友约好的，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准时熬夜。突然好感谢公司在连假的时间播，也感谢写了 return 的您，心情好疗愈啊。那天晚上在看的时候呢，还是很感动，对于雷一凡跟小汤静泽一起听音乐的时候觉得很暖。那我也希望呢能够遇到每个懦弱时的自己呢，都给自己一个拥抱，告诉自己呢都会过去的，不要担心，要学会自己爱自己，然后期待能够十周年跟 return 再次相遇哦。是的，那就请大家务必期待今年年底 return 十周年的全新 cast 的演出，我个人也非常的期待。好的，最后要来回复这个 Jonas、我们这个前东家是航空公司的 Jonas、就是我上一集一直在讲说一定要给我升等的 Jonas、但 Jonas 就说 Dear 蔡伯，刚好我的权限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呢拜托可以升等就能够解决的超卖呢我都很开心，但那种超卖要到拒绝旅客办理报到还要赔钱的那种超卖就真的不用了。他说呢每次呢开柜台看到超卖要到拒绝旅客报到的，我整个开柜都会很焦虑，只能够赌这个旅客 no show， 就是有定位但是关柜前都没有来报到的旅客够多，然后所以可以 cover。至于有关航空公司超卖的事呢，这样应该可以开一起 podcast 来说了、哎，我真的好想要有办法，就是我没有要跟你们保证任何事情，但我真的认为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我真的很想做一系列是访谈的，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这么累？还是为了自己啊，就是不用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小时，访谈的话我等于讲一半的话、或者说要讲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交给来宾讲就好了。如果这一天真有发生的话呢，哎，搞不好可以邀这个 Jonas 来聊聊这个公司超慢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很想要听一些航空公司的事啊，因为就觉得很疗愈。 好了，希望未来有机会了哈。他说呢，超妹的时候呢，我可以依现场的状况自己决定要升等谁。哎 ，Jonas， 你们平常升等的标准是什么？因为你说你可以依现场状况自己决定嘛。那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旅客你们会升等啊？长得比较可爱的吗？对啊，你告诉我们一些秘诀啊，下次我去柜台的时候我就可以装，至少可以演一下。Jonas 说，然后行李超重也是哦，除非是超重十几二十公斤的那一种啊，不然呢，在一定范围之内呢，我一定是可以 wave 掉的。他说呢，我的职位呢叫做机场代表，跟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大人哥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呢我是在外商啊，在当地聘用的员工，所以呢我代表的是那一家外商的航空公司。然后聘请台湾当地的航空公司帮我们代理所有的事务，因此我们的角色是要确认地勤代理公司是否有根据我们的公司的规定去服务旅客，以及确认飞航的相关事务啊。每次呢台风天班机异动啊，或者是飞机异动啊，都是我们的噩梦。而且我真的是随心诶，常常遇到这个班机异常等光怪陆离的事情。那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呢，曾经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班机异常，我整整上了13天的班，同样的时间都可以台湾直飞巴黎了，组员呢甚至在机上都有时间休息，但是我却忙到连饭都没有办法吃。但是呢 ，Jonas 说，说实话啦 ，B 公司在台湾出发的商务舱呢，其实很弱，甚至有旅客曾经开玩笑说，根本不值得加价升等，因为第一完全没有平躺座椅，哦，那就不用了，谢谢。第二，我觉得第二比较严重哎。没有个人娱乐设施这种东西还叫商务舱吗 ？Hello, excuse me, hey 然后有人是说，我最后一次出差呢，就直接把笔电带上飞机，事先下载好要看的影集，就在飞机上面看，更有 feel。但有人说呢，商务舱搭了几次之后，真的会被宠坏，尤其是呢，当飞机停在远端机坪呢，需要搭乘接驳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搭乘的商务舱呢，可以比其他人早搭上接驳车，而且到达航下的时候呢，就只有一个爽字了得。所以蔡伯呢，快来搭商务舱哦！啊，我也希望啊 ，Hello， 尤其是当你因为超卖被升等的时候，会更开心。哎呀，真的好想要啊！然后呢，Jonas 也说，其实啊，越南啊也是一个他不会主动放进去的旅游国家，但是呢，因为他要去越南上课的关系，所以呢，他有闲暇时间在越南走走，才发现其实越南这个国家很有趣哦。美食不用讲，真的很好吃。南北越的河粉呢，我都尝试过，甚至还去中越呢上过这个烹饪的教室，就跟在泰国上烹饪教室一样，寓教于乐，而且成品呢都不会让你失望。那 Jonas 也说呢，因为在航空公司工作的关系，所以呢，其实对于借由这个婚姻观啦，以及移工来台的生活呢，有了新的认知。当然了，人有百百种啦，但是新闻呢总是爱挑不好的或是有收视率的特例来放大我们对新住民的刻板印象。有的时候啊，接机时呢看到穿着公司的制服，甚至会抱着填充物娃娃，视觉年龄看起来像18岁到22岁的女孩，我都会觉得说他们来台湾工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尤其是在我看了《奴工岛》这本书之后，对于这些移工们总是会有一些矛盾的心情。台湾需要他们的付出，但不确定他们来台湾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像越籍的移工阮国飞的那个事件，2017年啊，被警察在这个身体开了九枪这件事情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有的时候想想，如果今天类似的事情是发生在认识人身上，我会有什么感觉呢？话题似乎有点重了，但是回到越南本身啦，是转的有点快啊 ，Jonas。是越南其实不难自助旅游哦，虽然说去越南大多还是出差，但是呢，基本上呢，在越南出差的食衣住行啊，还是要自己张罗。对于自助者来说呢，越南其实不难，但是要小心不要被骗，例如是计程车之类的。那语言来说呢，大城市英文都是可以通的，再不然有 Google Translate。那总之呢，就算我回不到原来的东家。越南绝对也还是我以后旅行的必去清单哦。这次信回的有点多，希望没有打扰你太多时间，谢谢。好，谢谢 Jonas， 感谢你的分享。奴工岛我还没有看哎，但你这样讲的话，我打算去买来看看。其实移工的心情，你这样讲我此刻看起来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现在跟我相处时间最多的一群人，其实也是菲律宾的学生，虽然他们不是移工，但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认识跟相处啊，真的很微妙。就是在我接触这一群菲律宾的学生之前呢、啊， 其实我对菲律宾的理解也是很低，就只有很一般的他们很喜欢打我们的渔船这件事情，以至于对他们印象很不好。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都很蠢啊，就是你怎么这种事情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我反而是真的带了这群菲律宾的学生之后啊，让我会去更关心，也能更能够想象，特别是东南亚来的学生也好，或是移工也好，在台湾生活跟生存的不易。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是非常值得身为台湾人的我们更去关注关心的。这样讲起来呢，我决定我要非常勇敢的跟我的菲律宾学生呢一起去那个菲律宾街看一下。但我要叫他们一定要白天带我去，我晚上不敢去。因为铁道大饭店就在旁边啊，大家还是要小心个雷个。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咯。那我想要再一次谢谢所有忠实的为数不多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让我真的觉得能够凝聚力量的关键呢，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是不是对的人。然后我觉得你们都是我的对的人。干嘛告白啊？好啦好啦，真的很谢谢你们。 OK，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Panorama Episode 8就先到这边。 See you next week. Take care. Bye.